第二个就是这个矮子批评献土，然后查理曼他们这个帝国变成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样西欧就慢慢这个重心啊，这个文明的重心就搬到西欧去了。那么在西欧这个延续下来，主要是在德国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德国人啊，对这个宗教啊，当然马克思也是德国人了，他是德国人中的犹太人，实际他也是一个路德宗这个教徒啊，这个一直传下来，很早他就信这个东西，后来他当然他反对这个东西了，他觉得这个和政治结合了，压迫无产阶级了，所以就，但无论如何，德国人跟这个宗教的这个关系啊，就有几件事情你可以去追溯一下，一个就是君士坦丁在特里尔这个城受他母亲的这个启发，宣布这个基督教合法化，不再迫害基督徒了。第二就是这个矮子批评，把这个罗马中部打下来，建了一个教皇国。第三个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那个地方当神学教授，就在德国当神学教授。然后当时那个地方，因为有一些这个权力啊，对人有一种败坏作用，所以这个英国有一个勋爵讲了一句名言，叫 "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对，权力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而那些掌握政权的人和掌握精神权力的人，那些牧师，他们就这个政治的我们不去管他，我们就说掌握精神权力这些人，他们就腐败了。他就因为这个，你传基督教是用拉丁文传的，他们拉丁文也不学了，就跟日耳曼人讲，你们给我50个金币啊，我就卖一个赎罪券给你，你死了呢，你穷死了，或者你被什么杀头了，然后你第二天就进天堂了，50块金币或者10块，根据你的家庭情况来，然后这个就不停地卖赎罪券呢。那当事人不知道，这个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他以为也是这样卖东西，教会里面拿钱捐给他。你们到西藏去看，这个西藏的信众啊，也是这样的，很多好的东西啊，倾家荡产都往那个庙里面扔啊。好不容易有一个都不应该讲这个事，有一个领导人也是一个宗教的一个领袖，搬到北京来住了。哎呀，这个千里迢迢这个藏民都要来，把家里面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想好了，到处打听这个是不是那个大师的家，说是那个大师的家，哇，就扔进去那个院子里面，扔进去他就觉得一定要得救了，就像那个路德讲那个神父啊，那个牧师卖赎罪券一样啊，赎罪券就卖，就是说我把这个卖给你50块钱，100块钱你就进天堂了。第二天，那这些人这个倾家荡产都要干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路德他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教授啊，他就觉得哪能那么简单啊？那这个拿钱然后就去，那以前说说富人这个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他怎么50块钱就进天堂了？这好像不对呀、啊，他就有点怀疑，他就跑到罗马去朝圣去，去到罗马跟罗马的教皇国里面那些神学家、那些牧师讨论这个问题，说在我们那地方卖一下就可以进去了，给他100万块钱，他就让你当县长了，当县委书记了，这个就违反中央精神了，所以就回过来就说这些家伙堕落了。当时出现了一个这个也是一个神迹，他们说的。就是里斯本发生大地震，结果把教堂全部震垮了，妓院全部保留下来了。后来就说这个上帝啊，对这个神职人员的失望程度超过了妓女，他认为妓女还比他们好一些，这些家伙就是堕落的不得了，所以他就把他那个东西撕掉了，不买他那个赎罪券，就号召人民起来，不要拿钱去买，不要去他里面听他胡说八道，你们就自己做事情的时候，凭着自己良心做好事情，不要做坏事，上帝就会救你们。所以他是第二次像基督这样说，因信称义，路德改革。所以这是德国人做的第三件事。这个路德改革以后，实际上就不要相信教堂里面那些书本，不要相信那个神父，你给他钱他就救你上天堂，相信自己，因为我是上帝按上帝形象造的，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那我既然是按他的形象造的，我也这样，我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我可以按照我的想法，尽量发掘我的这个潜力啊，去做事情。因为我们原来学英文呢，说这个基督教这个在德国这个地方都叫这个 Protestant，Protestant 就是英文的 protest 这个词的一个变词 protest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抗议，因为他这地方是抗议来传假马列主义的那些家伙，所以就把他们翻译成抗罗宗，就是抗议罗马天主教，就是新教，因为他们那个是假的东西，什么拿钱就买了去当县长当县委书记，那哪是共产主义，所以就不听他们这个东西，就抗议他们。这一抗议呢，这个词就变成了他们那个地方的新教徒的词，我们都这样说，结果你到了那个地方他们就不高兴了，他说我们不是抗议罗马天主教，而是抗议那些假的罗马天主教，他们在这个地方堕落了，所以我们的使命不是抗议罗马天主教，而是抗议这些坏蛋，然后把罗马天主教的那个真正的马列主义传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叫 Evangelical， 我们叫福音派，或者我们叫福音人士，我们来传上帝的真正的福音，我们改革开放是真正的实践马列主义，不是以前那个东西阶级斗争天天斗来斗去的，那个是假马列，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改革的这个东西，所以他的人不是这样说，不是说 Protestant， 他就是说we are evangelical， 我们是福音派，这个到那个环境你才知道，原来这个就不知道的，包括这个北欧也是这样的，哎呀我们说北欧人是维京人 Viking 就是海盗啊，到处杀来杀去的，你看哈姆雷特里面就这个样子的，结果你一到这个北欧你才发现不是这样的，人家很自豪啊，这个公司游艇飞机到处都是 Viking 一号 Viking 二号，很得意的，这个是不一样，所以这个马丁路德这个改革实际大大的解放了这个人的个性，人的创造性，所以之后啊这个新教的地区就产生了这个突飞猛进的变化，这个叫资本主义的革命，所以后来这个德国有一个学者，这个学者是一个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他好像什么学家都是，这人叫 Max Weber， 他就写了一个书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讲由于路德的这个改革和加尔文的改革，使人知道了有一种伦理，就是那个道德你是知道从那个上帝那种创造性那种到来的，到你身上变成德了，你就应该充分体现它，不应该去信那个50块钱买了去上天堂去的，那个不对的，所以这样的人的这个创造性啊就激励起来，然后人就知道勤奋的工作这个你做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证明上帝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性能啊在你身上，那你去做吧，所以就这个突飞猛进的变化，所以这个路德说这个啊，这个 Web 说这个新教的伦理对这个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精神武器啊，给他促进很大，所以这是德国人的对这个宗教的第四个印象很深的这个事件吧，就是从理论上给他做总结的。再一个就是1992年。这个当时的德国政治，德国有一个政党叫做基督教民主联盟，就是基民盟。基民盟那个时候它是一个宗教的加政治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他的那个领导下面，把他对面的共产主义国家东德，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把它搞垮了，把柏林墙搞掉了。搞掉之后，那个东德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就跑回来，一跑回来不要紧，整个这个东欧的共产主义这个集团呢就出现了多米诺骨效应，噗噗一下就倒了，所以西方人就在想，特别是德国人就觉得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这个基督教民主联盟靠着基督教上帝的力量把这个对方的共产主义搞垮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政治学者就在说，你看二战结束以后匈牙利波兰捷克包括南斯拉夫，他们都试图推翻这个共产主义政权，但是他们都被镇压下去了，凭什么这一次这个基督教民主同盟从他们统一他们自己的日耳曼民族这个具有宗教情怀的民族开始，一下就推倒了一个多米诺骨牌，整个就把东欧共产主义集团把它搞垮了，几乎没有废一枪一弹，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基民盟的一个伟大贡献所以由此就从这个历史，从宗教自己的改革，从这个政治从这个学术上，那么他们都认为这个日耳曼民族对西方这个文明的进程影响太大了，所以到现在最近我看了也是中国人也把这个登出来说，现在这个世界有些大的机构啊做一些抽样调查，说现在进入这个 世界五个文明形象国家，现在中国被进入第五名了，所以中国感到十分自豪。当然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有一点遗憾，就是第一名怎么让日本人占领了，这个真是有点可惜。第一个是日本，第二个是德国，第三个是新加坡，第四是美国，第五是中国。这无论如何中国是大大的进步了，这个原来排不进来的。那么在这个体系，这五个所谓世界文明国家里面，形象国家里面，有两个是西方国家的代表，一个就是美国，一个就是德国。德国这个西方国家代表，他就认为他是跟那一个基督教的这个价值啊，跟他们这个民族的成长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默克尔讲过一句话，好像我也跟别人讲这个事情，大家不太容易理解，说他要见这个达赖，然后又讲了这个宗教的很多问题，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明明是挑衅中国嘛。实际你要知道，这个日耳曼民族这样的形成，而且这个领袖啊，他就是基民盟的领袖，他讲这个话对他来讲，对他那个民族来讲是比较正常的，没有，因为他有一种宗教情怀。第二呢，就是他公开讲，他想从今以后，就从他那开始啊，他说我现在提倡的是价值外交，而不是国家利益外交，因为国家利益外交会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不坚持原则。价值外交说到底，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呢，就是美元讲的 In God We Trust， 基本价值是一个基督教的，因为我们有基督教这个价值，我们才存在于到现在，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就是不能干违背基督教那些平等、博爱、自由的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原则。因为这个国家利益外交啊，在慕尼黑那个时代，希特勒、俾斯麦给我们这个民族造成的伤害太大了，所以我们不能这个要警醒啊，所以他不停地告诫大家要警醒警醒。那你知道他这样一个背景，可能对他对达赖这个方面的，就他是有他的一些想法，他不一定都是要跟中国作对啊，所以这个可能有时候我们解释一个问题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下别人的那个他这个说法，他的立场和他的那个背景，他为什么这样解释。当然我们这样讲是对的，这个达赖就是一个分裂嘛，就是一个等等，那就不去管他了。这是德国五个文明国家里面，德国代表西方，美国也代表西方，那么德国的这个宗教态度这个样子，对宗教文明呢是这样一个判断。美国是一个什么判断呢？美国是世界发达国家里面去教堂人数最多的国家，大概有95%以上的人号称自己是有一个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把这个叫做 religious affiliates， 就是不是信这种就是信那种，反正我是有一个归属的，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的，就是我这个身体啊总是放在一个命运那个大循环里面，总在一个地方跟它有关的，我这个身体不是一个浮游生物啊，这个飘来飘去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美元它要这样写 In God We Trust， 然后进入这个 Hudson River， 它要有一个爱丽丝岛，这个上面有一个移民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很多就是讲这个宗教跟这个民族形成的原因的，你进去看讲它怎么形成的，跟宗教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宗教宽容，就是不得有宗教歧视和不得有信仰歧视，不得有这个限制言论自由，不得有抗议政府的自由，这个要保证抗议政府的自由，就是有这个 protest 的这个自由，真是跟他们这个有关系。所以美国人说，不光是我们这个 church 是一个 incubator， 不光是教堂是道德孵化器，而是美元上面要印我们信赖上帝，表示一个基本价值观。然后再一个，美国人会说，人再多，美国人永远朝一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就是 WASP。WASP 叫 WASP， 第一个 W 是 white 白色的，第二个 A 安格鲁，第三个 section 萨克逊，白色的安格鲁萨克逊人中的新教徒 Protestant， 叫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 That's America， 那个就是美国人，他是这个价值观代表美国的一个价值取向。所以美国人很有意思，一方面他会说这个在美元上告诉你 In God We Trust， 另一方面他又会说美国是一个很法治化的民族，他的钱为什么一定要用宗教做标志。可是你看美国人这个法治化是很有意思的，他劝你不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显然不是违法的，他不会跟你打官司做这件事情，他只说你不要这样对我， 实际上他就说 ，You can't do that to me. It's unconstitutional. 不符合宪法。他不是说这个 violated the tort law， 这个侵权法，然后我得告你，你得赔偿我，然后你进监狱，我找律师。不是的，因为那个打下来没有意义的，打下来你准备破产，你就打赢一场官司，因为那个赔的钱不够你打官司的十分之一呢。一般不会打，但是他只是从这个 constitution 这个角度讲 ，You can't do that to me. It's unconstitutional. 因为这个 constitution 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在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美国独立宣言里面讲的三个核心的概念，在这个 constitution 里面体现出来，就是他认为这种就是真理，这种真理他们自己说叫做 self-evident truth， 就自明性真理，就不要讲。你就知道是真理，都不需要证明的，叫 self-evident。 evident 是证据，你拿证据给我看，你那是真理。 no evident， self-evident， 自明性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 life liberty and pursuit of happiness， 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这个就是 constitution 的基本精神。你不能做那个危害我，当然你这在我面前吐痰啊，或者你骂我啊，或者这个偷我的东西啊，这一类东西，这个他认为这个不是最主要的。他要跟你讲的 you can't do that to me, it's unconstitutional. 这个 constitution 要代表的就是那个这个 value orientation， 一个价值取向。这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那么美国的这个大事情，你们看的就是总统就职，对吧？总统就职，你们知道那个总统就职的仪式是什么吗？他会把那个手按在圣经上，请一个牧师在那儿监视。那么东欧这些国家，我现在发现他是把那个圣经和宪法呀放在一块儿，一个手按啊、手各按一半。那原来当然都是按宪法了，这个也很有意思的，这是美国人这个。那么他在爱丽丝岛要跟你讲的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形成啊，跟这个宗教他这个价值观跟他有很大的关系的。他说第一代的美国人主要是由于宗教在欧洲的宗教不宽容啊赶来的，他主要是安格鲁撒克逊人，就做主流的这些人来的。因为说美国的很多名字实际上都是英国有一个什么名字，然后美国就取一个名字，再大一点为了区别就加一个 new， 加一个新的，比如说 York 郡，那么我们叫 New York， 那个泽西郡我们就 New Jersey， 只有这个 Louisiana 是法国人来的地方 St. Louisiana，那法国人说加一个圣字，那个地方就不一样，